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鼓励你好好的听，我相信一点一滴的在你的心中，借助这个节目你会不断的成长。尤其是关心婚姻家庭的听众朋友，你不能够不听礼拜六的节目，因为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是环绕着我们的婚姻家庭、夫妻相处之道，还有亲子教育。上一次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讲到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立规矩。给孩子立规矩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明白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去花一点时间去讲如何的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自控力。什么叫做自控力呢？就是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一个婴孩0岁到6岁是他学习的黄金时期。6岁之前，有些事情呢，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对孩子说不。为什么一定要对孩子说不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你的孩子他3岁或者是4岁，跟你一起出去买东西，那他看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一定要买，但是你不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闹。那3、4岁的孩子，他如果闹的话，怎么个闹法呢？大不了就是在地上打滚。但是这个孩子如果到了14岁，他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他跟你闹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第一，他会离家出走；第二，他会跳楼自杀。可能你会有一些疑惑，这么点的孩子，他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我希望做父母的能够深深的去思考，那是因为你母亲的爱在孩子的眼里是没有限制的。孩子他会用你的爱来威胁你，只是他不知道生命的含义。所以我再次的强调，6岁之前做父母的一定要给孩子相关的训练。我们知道孩子在3岁到5岁的这个年龄呢，总是喜欢以哭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要这个东西，你不给的话我就哭。所以呢，我们做家长的要记住，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他一哭一闹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件事情来训练孩子。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制任性。当他在商场里面哭闹的时候，要怎么做呢？第一步，你不需要打他，也不需要骂他，直接的把他抱回家。第二步，回到家以后呢，你就把他抱在房间里面，把门关上，一对一。为什么我要强调一对一呢？因为太多的时候，孩子的爸爸或者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呢就会掺和进来，那个时候你是没办法管教的。第三呢，你跟孩子单独在房间的时候呢，不需要打，不需要骂，也不用说教，更不可以走开。不要骂孩子，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好的家庭教育的概念。不要打孩子，因为孩子太小，你打他不公平。也不要说教，他哭闹的时候你跟他说教是他听不见的，已经失去了理性。最后一个，不要离开，就是说他怎么闹你就坐在他旁边。当你 很清楚的表明你的立场，就是说你怎么哭你怎么闹，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的话，那他知道哭闹是没有用。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在疏导他，你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爱他的，但是不会迁就他。可是呢，我们也要留意一点，不能够让孩子太压抑，有的时候帮助孩子知道妈妈是多么的爱他，立场坚定的时候，你才能够好好的训练这个孩子，跟孩子多保持沟通。对孩子的无理要求坚决的说不的家庭，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不是家中的特殊的人物，他不能够对父母提出特殊的要求，也不能够以什么手段来威胁父母，那他们呢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而且呢这个爱是有原则的。那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努力的学习，可能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但是你坚持下去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非常高兴啊，今天可以访问麦牧师跟麦师母，因为我知道麦牧师跟师母在伯特利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到了新加坡去牧会，是吗？
是开荒
开荒三间教会，
职堂
三间教会，然后又回来进修在香港进修
又回到新加坡。
我
29年了。
我看过牧师的书，麦牧师的书，就是神呼召麦牧师往那边走，是吗？
对。
本来想到国内去，
本来到西北，
到西北，
当时门关了，就相反的方向，东南，
紧紧的关了
，但是神大大的使用麦牧师师母在新加坡啊。还有槟城啊，我看到在槟城，
槟城是五年
呢、啊，也在那里牧会神学院教，
神学院
在神学院教书，哇，真的很难得。我想访问一下两位是香港人还是你们两位？
我们是香港人，
香港长大，
但不是
出生在广州，
出生在广州，但是你们很像北方人呢、啊。香港人，广东人吗？
广东人，
真的、
生在广州，
逃难日本，
8岁的时候
逃难到香港，
逃难到香港来，以后在香港，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
但是为什么普通话讲这么好呢？
不好啊，有广东腔的。
没有，我一看我还以为是北方人，就是
没有
因为通常香港人没有那么高大那牧师也高大那师母也是，所以我还以为是北方人。
是啊
对啊，
再加上你们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是，
谢谢你。
那现在我访问牧师师母两位讲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样。其实我们负责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那我负责这个节目差不多有11年了。那这个节目呢就是做辅导的，借着电话辅导我们内地的听众。那神给我的一个看见呢，因为我读的是基督教教育，我对教育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那我就看到中国内地的婚姻家庭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在辅导方面是专门只是针对这一方面，用圣经神的话语让他们回归圣经来看自己的家庭啊，怎么样去建立啊，怎么亲子关系这样。
但是呢，最近呢，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听众，他们的家庭出现问题，其中一个的原因是做爸爸的或者做丈夫的这个角色的缺陷，因为太多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做丈夫，或者是不懂得做爸爸。
嗯，
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就是真儿子真爸爸。
嗯，
真儿子先回归到神里面，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再知道怎么做一个爸爸。那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认识了曼牧师和曼师母，所以
走得很大胆，
要把握机会来访问曼牧师和曼师母，一定非常有资格跟我们讲这个话题。所以就想请问一下曼牧师，就是说在进修，在神学院，在侍奉这么忙碌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怎么样去兼顾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先请牧师讲一下吗？
做一个小孩子的爸爸真是不容易。
嗯，
很复杂。
是
在理论上在实行上都很复杂，一言难尽。
嗯，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奇怪的话，以弗所书里面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一个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是
恐怕他失了志气。
嗯，
我起初看不懂这段圣经，
是
什么做爸爸那么低声下气不要惹儿女的气，难道儿女很大很了不起不能惹他的气吗？
是
后来我研究思想圣经的话，祷告啦，也看了一些参考书，一些解释圣经的书，
是
才知道原来做父亲的要有一个原则。我们在中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呢，天下无不事之父母，
是
爸爸总是对的，爸爸总是对的，妈妈总是对的。
嗯，
那么这个态度是中国的传统，
嗯，
有它的道理，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爸爸的榜样，学习妈妈的好榜样。
是，
但是呢，爸爸有的时候也会错的，
嗯，
妈妈有的时候也会错的，
对。
那么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错，完全是孩子错，
嗯。
但是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要留一点余地，
嗯，
给孩子一点余地，不要他们，不要太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是
不要太打击他们。
是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把孩子骂得越臭把他打击得越彻底那么棒头就出还乖的孩子那么打击他，伤害他，叫他无地自容。
是。
那么这个孩子就会乖，就会听话。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一点不完全的地方，
对，
不完满的地方。
对。
所以呢，圣经也是说要用棒打孩子，
对，
不单用手不单用 小的藤条啊，还是用棒啊打孩子，但是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在严格的管教里面，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非常重要。
对，
是是。
不单这样，还有一个积极的，就是给孩子留一个余地。要给他一条出路。
对。
我常常比较过分一点、极端一点描写管教孩子骂他、打他以后，
是
最后一个结论，应当对孩子说得很清楚，你一定会改过的，
对，
你一定会做得好的，给孩子一个盼望，
是给他一些鼓励，
对，
就是管教了他做错了，指正他之后，让他知道是有希望的，
并且很坚定的、坚定的告诉他，你一定做得好的，
是，
你一定改过的，你一定有前途的，
是
啊，你将来一定好的，
是
将来一定成功的，那么这样的保证
是
对孩子来说才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是
那么有三个保证也是非常重要，第一
是
你一定改过的，你一定能够做得好的，
是
第二呢，有的时候你也做不了，做不出来，心里面愿意做，但是做不成功，那么爸爸妈妈都会帮助你，
是，
那么你现在你稍微长大，爸爸妈妈一直在旁边，也可以帮助你，
陪伴他成长，
对，那么第三呢？要是爸妈老了，爸妈有一天死了，离开你了，那你记得求耶稣，耶稣帮助，
是
耶稣啊，你救我，耶稣就救你，
是的，
那么给他帮助，要是孩子小小的，那么打他骂他教导他以后呢，他哭了，哭得很惨，那么就给他鼓励，
是
那现在好多地方都有热水的热水的自来水，
对
用手机开那个热水的自来水，
是是
给他一个热的，要不然冷的，冰冷的也好，热热的也好，给他摸他的脸，
眼睛，
摸干他的眼泪，以后亲他，在他耳旁边说，你一定好的，你一定会改变的，
是。
那么，以父所书就说，这样就不会叫孩子失了志气，
失了志气，
要不然。惹孩子的气，叫他们受打击，
是
叫他们受伤害，
是
这个不好。
对对，一个小孩子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挫败感太多的话，他就没有志气了。
对，没有志气。
是，所以麦牧师刚才的提醒非常好，这三点。管教孩子是应该的，但是呢，留一个余地，然后一定要告诉他他可以，然后也让他知道，就算你不信，爸爸妈妈也会陪伴你，帮助你。第三就是耶稣基督一直在帮助我们。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天天忙工作，
那我想请教一下麦牧师的师母，两位有多少个子女？
多少
子女？
多少孩子？
孩子，
两个女的。
啊，两个女儿，有两个，
相差一年半而已。
啊、哦，是是是是，两个。
他的意思是早早有孩子，要多少就早早生多少。
啊，越早越好。
是，以后我们的两个人自由的时间比较长，
比较多一点。
就是五年一个，五年一个，就是拉得很长。
是是。
尤其是女的，就好像挡住。
嗯嗯嗯嗯。
所以他们也比较亲密一点。
哦，就是两姐妹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嗯，所以我想问的是，麦牧师又要服侍，又要念书，又要教学，在这么忙碌的侍奉当中，怎么样兼顾跟家人的关系？你花多少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内地的听众，他们如果是做传道同工的话，可能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教会里面，却忽略了自己的家庭。
其实做牧师做传道花了全部时间在教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
也是很应该的事情、
嗯、
要不这样教会就没有进步了、
嗯、
那么不是牧师传道不拼命去做他的教会一定不会兴旺的、
嗯、
不会发展的。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传道人，他们非常热心在教会，但是他的家庭却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孩子不愿意去教会反叛，或者是觉得我不要信耶稣。另外呢，
没有爸爸了。
对，家里面没有爸爸了。那怎么样兼顾到又是侍奉神，在教会去牧养羊群，又去牧养自己的家庭？
他们会感觉爸爸爱全世界的人，
却不爱自己，
就是不爱他。
对，
就是不爱他的儿子、
嗯、
不爱他的女儿。
是是。
所以我鼓励牧师跟传道也是普通的爸爸妈妈，
是
在社会上忙着要做各样的事情，要赚钱啊，要为民啊，为利啦，为做家庭啦，为做服务社会啦，
是
忙得不得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
就是跟孩子们跟家里面定一个见面的时间。
嗯，
一个礼拜有两个钟头，有三个钟头，
是
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么爸爸跟妈妈跟孩子在一起，
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就要把教会的事情啦、生意的事情啦、别的事情放下，
嗯，
专心时间长短。
嗯，
当然很重要。
对，
多一点时间当然更好，更多时间当然更好，但是时间长短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要专心。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间的值吧，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值。
跟孩子在一起，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那就要专心跟他们在一起。
嗯，
无论是玩啦、谈话啦，
是
去出去郊外啦，出去看一场电影啦，出去吃一顿晚饭啦，那么那一段时间要专心。
是，
万一那一段时间有意外的事情，那么要改了。那么一定要改，还是维持一个礼拜或者是多少时间就有一个专心一家在一起的时间。
嗯嗯。
那么这个是基本上我们要做的。
是，所以牧师就是说，无论在神学院教书或者是牧会的时候，虽然很忙，但是每一个礼拜 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家人跟孩子在一起，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在旁边，愿意照顾他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分享他们的一些需要，这样感受到那个爱是吗？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比刚才那个更重要的
是，
就是做牧师做传道的爸爸妈妈，不要养成做牧师做传道，不要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养成他们一个自怜的习惯，自己可怜自己的那个观念。
是牧师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孩子养成自怜的习惯的意思。
牧师自己呢，不要对孩子说你很可怜哦，你爸爸是做牧师啊，所以你很穷啊，你没有这样，不能买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去这个地方旅行，不能去那个地方旅行啊，
是
你爸爸很忙啊，那你们常常要搬家啊，常常要换学校啊，哎呀，你很可怜啊，你很可怜。那我跟麦师母做这个宣教师，我们常常搬家，
对，
常常换学校，常常换居住的环境我们也没有对他说人生就是这样了、那有的时候偶然也提一下，
是
人生总是有困难的了，你做牧师的孩子有这样的困难，你做医生的孩子也有另外的困难，
是对，
你做律师的儿子也有其他的困难，
对，
你做市长，你做部长，你做名人的孩子也有别的困难，
是。
不是做牧师的儿女困难最多，更多不是这样。
对，
每一种的爸爸妈妈的孩子都有不同的困难。
是的。
所以你有困难是人生里面必然的。但是也不必提太多。
对，我觉得让孩子看到神是丰富的主，而且当我们全时间去侍奉神的时候，神真的是很祝福传道人，祝福宣教师。我觉得从小让孩子看到这些更宝贵，所以麦牧师的提醒很重要。
刚才你讲的话的时候就引起我一个很好的教导的方法，
是
做牧师呢是比较清贫啊，这个基本普通情况都是这样。
是的。
做牧师的儿女不会大富大贵，好多零用钱，
对，
好多各种不同的享受这个是基本上比较少了。
对。
但是我不是常常偶然对孩子讲一次，有的时候不一定对他们讲，对别人讲，
是
让自己的孩子也听见一下。
是
就是做牧师的家庭啊，那个经济情况是最理想的。那怎么说呢？什么做牧师家里的经济情况一般来说是最理想，天下最理想的经济情况。是因为箴言30章有一个聪明人讲一句话，
是
他说我求天父给我不要太有钱，要是我太有钱，我就会忘记天父。也求天父给我不要太贫穷， 因为太贫穷，我就会偷。
嗯，
天父啊，给我不要太有钱，给我不要太贫穷。
是是。
那不是不就是牧师的经济情况吗？
对，非常好，啊，我觉得真的是。
对。
对，也不是富太富裕，但是呢，也不缺乏。嗯，
对。
这是神的仆人，传道人。
对。
嗯，我想请教一下麦牧师跟师母，因为两位已经很有人生经验，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那可以请问一下麦师母，谈一谈麦牧师的优点有哪一些吗？
优点是很幽默，
很幽默，哇，很好，非常幽默，
是。对孩子也是，
哦，是。
他要是出外领会啊，
嗯，
他写信回来都是画图画的，
哦，
这孩子都看得懂的，所以他们对他出外很久，不会感觉是好像离开很远了，因为有图画看了。
哦，
5岁6岁，他们5岁6岁小的时候
是，
也可以写信给他。
哦，
那个信除了少数的文字，其他是图画。
所以麦牧师的其中另外一个优点是很会画画。
是的，
啊，
嗯，又会唱又会弹。
啊，又会唱又会弹。但是
我们以前是，牧养教会开放的时候，
是
礼拜一是我们的假期。
哦，
所以礼拜一下午大概是我们都会带孩子出去玩玩了。
是是。
但是没有车啊，什么没有，都附近的公园这样。
是。
他会跟他们，他说我倒树冲给你们看，你知道什么是倒树冲？头向地。
哦，把头放在下面，小孩
吓了我一跳，他从来不黑的，我说怎么会？突然他就站起。可以这样的，
是是，
孩子就很高兴哦。
对对对，小孩子
他常常跟他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所以就很短的时间，他们就感觉很满足了。
对，
因为都是跟他玩在一起的，
是，
不是说我们两个又谈家里的事情啊，又谈教育的事情啊，给他们跑来跑去，
嗯，
都是四个人在一起的，他们有份的。
嗯嗯，
所以短短的时间就很满足。
是是，
好像我们晚餐呢，尽量一起吃。
对，
我们吃完以后就谈了。
嗯，
他谈学校的事情，我们谈了就，他们都感觉那是一个很欢乐的时间。
是，
也可以很坦白的时间。
是，
大家都讲出来。
这就是刚才牧师说的，每一个礼拜花时间真正的跟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只是陪伴。嗯，让孩子感受。
幸亏以前也有这个，
没有手机，
我们四个人都这样。现在很难了，这很难做得到。
嗯。
过想，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
天边圆又圆，
思念年成仙，悬又悬啊。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手帮。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
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
王惠康曾经像一般人一样拥有健全的身体，可以健步如飞，每一天努力的工作，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可是在2012年7月的时候，王惠康遇到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从此他的人生面对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怎么样从健全变成残疾？怎么样从绝望中生出盼望？怎么样从绝路中找到出路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着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那一天王惠康如常的上班，他突然之间感到腿部非常的痛，就立马的进了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 他的腿部被细菌感染了，而且也发现他患上了糖尿病，所以医生建议他切除腿部。王惠康当时感到非常愤怒，他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小毛病啊，不需要把我的腿切掉吧。他保住了自己的腿，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到了第三天，腿部的伤口怎么开始腐烂了呢？走路也觉得非常的痛，情况非常严峻，所以医生要立马开始替他动手术，才可以保住他的性命。手术以后，王惠康左膝盖以下的腿都被切掉了，从此开始他的生活完全的改变，饮食大小便都要在床上进行。他也因为这个病而失去了工作。王惠康看不到出路，又怕自己会被人嘲笑，一时之间他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彷徨。但感恩的是，王惠康的妹妹一直支持他，而医院的社工也提供了很多资源的帮助，这给他很大的鼓励，使他走出了阴霾，甚至呢，他开始愿意接受各方面的康复治疗还有训练。在学习走路的过程当中，王惠康跌倒过很多次了，很多次的跌倒当中，他甚至受伤无数了，可是呢，他为了重新的站起来，他不怕辛苦，不怕痛，终于他重新的学会了用拐杖来走路。后来王惠康更加安装了一只，大大的提升了自己活动的能力。同时呢，他在志愿机构的安排下认识了很多跟他有相似的经历的同路人，这个让王惠康觉得上天虽然拿走了他一条腿，但是呢，将一些更加宝贵的东西赐给他，就是一颗愿意关怀别人的心，还有一群支持他的好伙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现在的你遇到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难处呢？可能你在很大的困难当中，希望你愿意接受、面对、找出路，希望你也找到像王惠康所找到的出路一样。王惠康他为着自己身边有支持自己的人而感恩，也希望可以付出一点的爱心回馈社会。路一直都在，我们不一定有残疾，又或者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但是呢，真相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好的事情，遇到坏的事情，就好像王惠康他自己所讲的，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它。如果你凭着信心去找，不轻言放弃你的生命，那么就算你遇到很艰难的事情，希望你总会找到属于你的出路。将来有一天，可能你会成为别人的鼓励，别人的祝福。今天不如就为你送上这首歌，希望你很快就找到你的出路吧。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家庭是情感的银行，存入的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大家因为是在组里面都是一家人，所以都是很敞开哈，有笑声，但是这几天时间也是，同样也有一些欢笑，也有泪水。当时我说这个泪水是感恩的泪水啊，喜乐的泪水，我想我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讲，我的感受吧，也是概括大家每个人都已经分享了六个字，第一个是感恩，第二呢是感动，第三就是感谢。那我为什么到这边来呢？来了以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当我和知道这件事情跟周师母在一起交通当中的时候，一开始因为里面的条件和要求呢，我就很多环境上的限制，就当时就有点就想退下来了。但是周师母也就想先报名才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嘛。那说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那么说在环境上带领当中呢，也是很顺利的啊，那么就到这边来了。所以我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感恩，不单是这件事情感恩吧，我想这几天的时间大家都能感受到，我想就可以说是对我的，刚才姐妹说是一个度蜜月哈，那时候我觉得是不单是度蜜月，是夫妻之间这种关系建立，其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全方位的啊，无论是在真理的灵粮当中的供应啊，周牧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礼拜天在一起掰饼，在一起聚会，这是非常美的事情啊。这分享了两堂信息，还有包括我们早晨带我们灵修啊，那么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不单单这方面，还有呢，我们在生活在夫妻关系当中、亲子教育里面，然后是在生活当中实际需要操作，这个实际是要运用的啊，这也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呢，我们在那个营地呢也是非常漂亮啊，给我们真的是完全这种享受，这个生活当中让人心里，你如果在特别一个其他一个地方的话，你没有那种心情，没有那种氛围啊。那时候我想，不单单吃在饮食方面照顾的都非常美啊。那时候不单单看到你，摆在桌上，不单那点辣椒或者方便面，你看好像是一种多余的，别人看是一种多余，但是呢，就可以看到就这种做事的细节。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嘛，是吧？这看到弟兄姐妹这个同工对我们这种关心啊，那时候我是非常的一种感恩啊。那时候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觉得在这个学习当中，这些所学习的这些这些我们平时所没有学到的这些东西，当然里面有些东西我们是以前听过啊，比如说我们在夫妻之间关系当中就是我们跟我们带我们学习的这些关于我们夫妻之间在不要冲突啊，这冲突当中其实有七要和七不要啊，还有八要啊。那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相反的，知道吗？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时候，我在想一个，很多是我们想要做到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依靠谁呢？靠着主一定能够做到。真的，我们是不单单来去学到这个真理， 学到这些方法，当然不是在他也不违背真理，在真理之中的啊。那说我想也是需要靠着主才能够来真正来去做到啊。那说还有一个呢，在徐老师他也特别给我们在一起上课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啊，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这几种类型的人啊。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看，哎，我是D型的人啊。那时候我一看，我是C型的，我是一个谨慎分析的人。那时候一看的时候，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知道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来去沟通，怎么了解，知道对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来去相处。还有呢，我一看到他是希望是怎么样，喜欢什么样的五种爱的语言嘛。那时候我透过那个表格那个问卷，我们一调查，就是一写出来以后，他看我看他，我们会心里笑了。他知道过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去了解，知道怎么来去帮助了啊。那时候教育好小孩子这一方面，就是什么的，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在小孩子在错误当中，反而是在于来让他学习的一个最好的良机。那说这个是颠覆了我们这个，不单是我认为，不单是我们自己，也是整个大陆我们内地那些很多人在教育方面，这个是一种失败。为什么呢？很多是在小孩子失败以后，就是做错事情以后，我们往往是一种体罚。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拒绝，是一种把他拒之门外一样，根本不是成为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对我印象是最深的啊。那说这个是一个我的一个感动的一个地方。那么感谢我，当然大家刚才都已经说了啊，不过很多我们这些同工在一起这背后这样的默默的付出啊，当然包括徐老师，还有特别是周广兰牧师和周师母啊。好，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就是我们来到这里也是神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良友电台，就是这次来了，我感觉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就是讲到就是和怎样来建立，就是强化关系，还有一些爱的语言表达，还有一些处理就是婚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化解矛盾啊，或者是就是清理垃圾啊等等的，学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在给我们触动最深的呢，就是周师母，就是他讲到教育小孩子方面，就是关于就是那个奶瓶打破是吧，奶瓶打破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在教育小孩子当中呢，就是很多的失败，就是在我孩子在3岁的时候，他把就是我很宝贝的东西打破以后，就是那些景德镇的那些瓷器打破以后，他就跟我的妈妈说，就是他的外婆你快点带我走，他说不然的话我妈妈回来以后就不行了。后来我听到就是周师母这样说了，就是那个奶瓶打破，从这样奶瓶打破当中能够更深的来教育小孩子，让他学到的就是东西嘛，我觉得对我触动很大。就是还有一方面需要调整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里一方面是担任主学的事工，就是还有呢平时又带领那个小组的祷告聚会，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安排一个小组的聚会，一个礼拜只有三次这样的聚会。但是我听到师母她就说她为了她的孩子把工作换下来，我觉得这需要我这次需要学习需要调整的地方。因为小孩子，我家孩子跟别的小孩子也是不一样，他今年是8年级了，他呢就是在音乐方面在钢琴方面很棒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也喜欢就是当主持人啊，就是一些活动方面他是很棒。但是在功课上来他就有一点偏科，比如讲就是特别数学课他实在就不行，就是很少能够考及格。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就帮助他，那个就是数学研究生嘛，他就帮助他，越辅导呢他也是越不行。后来关于这件事情我跟师弟兄也说了，我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小孩子数学成绩这么差，我们也不能荣耀神。后来我觉得怎么办了，他每次考试回来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他又怕我就是用怒气来对待他。后来呢他就是把每次其他的课考得非常好的时候，他就妈妈我今天考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数学他从来没跟我讲过。后来呢我就有一次我也是很生气的，我就责备他，我说给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你，而且是数学研究生来帮助你这样的来照顾你，你为什么还是考得这么差。后来他就哭了，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他说你陪我时间太少了呀，他就这样讲。 后来就是通过这次就是师母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在教会中侍奉的侍工当中，在家庭当中都需要来做一个很大的调整。还有呢，最后呢，我也感谢就是良友电台，包括台长，还有很多的同工，还有周师母，还有周牧师，就是你们每一样服事的行动都深深的来感动我们，来打动我们的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我在这里说一声，就是在主里面你们劳苦了，就是上帝来纪念你，先纪念你们。
非常温馨的夫妻见证。那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在你的夫妻生活里面也有一些宝贵的见证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可以发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同样的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要发电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写下你的需要之后呢，也请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另外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短信前面请注明辅导两个字。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